下面再讲范介当时的起因和范介的罪过。范介的罪过是以当时起因的心念来决定的。所谓罪过重的意思，就是当时起的心念比较不好，比较会污染自己心地，所以叫做染污起。染污起的起就是起因的起。所谓罪过比较轻，就是当时的恶心比较轻，只是一时疏忽而已，比较不会污染心地，所以叫做非染污起。在这里补充说明一下，我们起心动念，心念一起来发出去，就等于电波已经发射出去了。所谓犯戒，就是发射了不好的电波。如果犯了戒，不忏悔改过，又想掩饰过失，找理由解释，这样就是又发射更多不好的电波。除了感应不好的影像自己受用之外，实在没有任何的好处。所以我们学习戒律，知道自己哪里犯错，到底是犯染污起还是非染污起，明白之后，唯一要做的事就是忏悔改过，不要再犯，以无量光明的心改过自新，日新又新。对于这第一条轻戒，不供养三宝戒，如果犯戒的起因是整天都没有一点恭敬心，或是整天懒惰懈怠，不想供养三宝，这样就是犯比较重的染污起。如果犯戒的起因是整天工作很忙，忙到忘记了，这是一时疏忽犯错，是犯比较轻的非染污起。不过要注意，如果还有空吃饭睡觉，其实就不算很忙。如果还记得吃饭睡觉，就应该记得供养三宝，供养自性三宝，才是菩萨的精神粮食。如果犯了染污起，应该向一位清净菩萨发露忏悔。如果是犯非染污起，应该自己责备自己改过，叫做责心忏。下面讲这条不供养三宝戒的开源。所谓开源，就是戒条可以打开的特殊因缘。对这条戒来讲，就是虽然没有照戒文所说来礼拜三宝称赞供养，但是并不算犯戒的特殊例外。我们要注意，这条戒只有心地已经清净的菩萨可以开源。什么程度才叫做心地清净呢？就是相当于正出国以上的程度，也就是别教出住以上，或是原教出信以上的菩萨，他们断烦恼的程度就如同正到出国以上的清净比丘。戒文当中有一个名词叫做不坏净比丘，因为正到出国以上的比丘，他们都不会违背三宝，对戒法也都不会再毁犯破坏，所以叫做不坏净比丘。 他们已经修到能够契合真理，就等于随时都是用正法在供养三宝，所以他们可以开源。而我们凡夫都没有达到这种程度。如果整天没有照戒文所说，以身口意来礼拜称赞恭敬三宝，就等于整天没有正念，忘失了觉正境，就是犯菩萨戒。下面继续讲第二条清戒，题目是贪财物戒。这一条戒是教菩萨不要贪求财物，要少欲知足，不要做贪欲的奴隶。下面我们用白话简单的说明一下戒文。一位受过菩萨戒的菩萨，无论是在家或出家，都应该把心放在道上，少欲知足。如果反过来，私欲很多，不知满足，对于钱财物品生起贪爱执着的心，就是犯菩萨戒。犯戒的起因就是贪欲的心念，会污染心地，所以是犯染污起。这第二条贪财物戒的开源只有一种情形，也就是菩萨已经承认自己有贪财物的毛病，而且很用心想改。然而贪心的习气很厉害，一看到喜欢的东西，不知不觉当中就又想追求，又想去买，贪爱的毛病常常发作。不过一发作，自己就起惭愧心想要改，这就算是开源。如果自己不想改，一直贪爱下去，追求下去，这就是犯戒。下面继续讲第三条清戒，题目是不敬同法界。题目不敬，就是内心不尊敬，外表没礼貌。同法，什么叫做同法呢？藕益大师解释，一同受持菩萨戒法的人叫做同法，也就是和我们相同受持菩萨戒法的人。所以这条不敬同法戒，就是教我们要尊重同受菩萨戒法的人，不可以不恭敬。在戒文当中有两个名词，我们先解释一下。一个是上座，上面的上，座位的座。上座就是比我们更早受菩萨戒的人。另一个名词叫做有德，有德就是如法持菩萨戒有德行的人。戒文告诉我们，如果一位受过菩萨戒的菩萨，无论是在家或出家，当见到上座以及见到有德，都要礼敬。不但如此，对任何一位同受菩萨戒法的人，即使是同辈或晚辈，也都应该由内心深深尊敬，并且诚于中，行于外，表达出有礼貌的态度来。如果不恭敬，甚至反过来还起娇慢的心，不把对方看在眼里， 或者心里气他，态度就没有礼貌。比如说，见上座有得来，视若无睹，没有赶紧站起来行礼，或把好的座位让给他，这样就是犯菩萨戒。再说，假设有同法来向菩萨问讯请教佛法，菩萨如果没有恭敬回礼，并且好好回答佛法的问题，就违反了菩萨的精神，也是犯这条菩萨戒。下面将犯戒的起因和罪过轻重。假使不礼敬，是因为内心觉得对方不重要，或者觉得对方的问题不重要，这都是骄慢心。假设是因为和对方生气，怨恨他，才对他不礼敬，这就是嗔恨心。骄慢心、嗔恨心都是会污染心地很不好的心态，以这种心态流露出不礼貌的态度，就是犯比较重的染污起。犯染污起，也就是清戒中比较严重的罪过。另外一种状况，假如不礼敬的起因是懒得去向人行礼，懒得起来让座，这就是因为懒惰懈怠犯戒，这是犯非染污起。我们要了解，菩萨是不能够懒得对人表示礼敬的，内心有恭敬，也要成于中行于外，用态度表达出来。另外，不礼敬还有一种状况，就是对方来的时候自己正糊里糊涂，没有用心，一时忘记佛的戒律教我们要恭敬有礼貌，这是一时糊涂没有用心，并不是骄慢生气或者懒惰，这样虽然比较没有恶心，不过忘记和不用心也是违反菩萨觉有情的觉悟精神，所以也是犯戒，不过是犯非染污起。懒惰懈怠和一时糊涂没有用心忘记都是犯非染污起。第三条不敬同法界的开源有十种。第一，就是菩萨犯了重病，没有办法起床向人问讯顶礼或是让座，这是不得已的开源。第二，如果菩萨正好是精神不正常、心很乱的状态，并不是故意不礼敬，或者菩萨正好在办很紧急的公事，心都完全挂在公事上，不得已没有办法做到礼敬，这也是开源。第三，是一种特殊的状况，如果菩萨是坐着打瞌睡，对方却以为他是清醒的而来向菩萨问讯行礼，但菩萨其实是睡着了，当然没办法回礼，这并不是故意不礼敬，所以算是开源。第四，如果当时正好有前辈菩萨正在为我们说法或主持会议决定事情，这当中就不必起来迎接后面来的菩萨，这是开源。 因为假如中途打岔跑掉，就表示根本没有用心在听佛法，也等于眼中没有说法的人。这样还没有礼敬后来的人，就已经对佛法不恭敬，对眼前的人也不恭敬了。第五，如果是自己正在说法或是主持会议，也应该以佛法为重，可以不必停下来去迎接中途插进来的菩萨，这也是开缘。第六，如果正好在大众中听佛法或是开会的场合，这也是开缘，不必中途打岔去迎接后来的菩萨。以上第四、第五、第六这三条开缘是为了尊重佛法，所以不论是说法或是听佛法当中，都应该以法为重，专心恭敬听法，不必打岔去招呼外面后来的菩萨。下面讲第七种开缘，如果有人正专门对我们说法，为了保护说法人的心，也可以不必打岔，中途起来迎接后来的菩萨，这也是开缘。这第七条开缘是为了尊重说法的人。第八种开缘是为了做一种特殊教育，因为有些人一向问话口气都很不好，听佛法的态度也不专心不恭敬，菩萨为了帮助这样的人调伏这些不好的行为，所以故意学他没礼貌的态度，或故意不回答他的问题，目的是给他做个借镜，让他体会各中滋味，帮助他好好反省改过向善。这是菩萨以慈悲心用善巧方便做特殊的教育，等于是演教育片，并不是菩萨自己内心不恭敬，态度才没礼貌，所以是开缘。但是要特别注意，如果菩萨用心有差错，假有嗔恨、骄慢或是报复的心态，还是犯戒的。第九，如果是为了护持僧团某种制度，也可以开缘。比如说，僧团制度在某个时段是大众共修做客的时间，这时候如果有菩萨来访，为了维护共修的制度，也不必中途打岔跑出去迎接，这是开缘。第十，如果某位同法有特殊状况而引起公愤，菩萨为了保护大众的心念，不使大众造业，所以没有对他表示礼敬，这也是开缘。这动机是要保护大众的心，并不是自己心中对他不恭敬。如果菩萨自己内心也对他反感，才不礼敬，还是犯戒的。下面继续讲第四条清戒，不应供戒。题目当中的应供，就是应施主的供养，也就是接受供养的邀请。这条戒是专门对出家菩萨说的，叫出家菩萨不可以用骄慢或是生气的心拒绝供养。 要注意，重点并不是说非接受不可，而是说不能用娇慢生气的心拒绝。假如有符合开源的十一种条件，还是可以婉转说明，不一定要通通接受的。戒文告诉我们，如果一位受菩萨戒的出家菩萨遇到有在家施主来邀请菩萨要到自己家中供养，或是施主要到寺庙供养菩萨，或是要请菩萨去其他方便的地点供养，或是要布施衣服饮食日常用品等等，菩萨都不应该以娇慢生气的心态拒绝。如果菩萨和施主生气，不喜欢他，就不想接受他的邀请，或者看施主不够重，看他供养的东西不够好，不合自己的心意，或者自己以为很清高，不想接受布施，这都是有娇慢心。以这样的心态拒绝，都是犯菩萨戒。而且犯戒的起因是嗔恨、娇慢，这样不好的心念会污染心地，所以是犯染污起。这第四条不应供戒，开源有十一种。第一，如果菩萨有病不能去应供，这是开源。第二，如果菩萨病刚刚好，没有体力，这也是开源。第三，如果菩萨精神不正常，发狂了，不能接受供养，这也是开源。第四，如果地点太过遥远，很不方便去应供，这也是开源。第五，如果路途中有恐怖、危险、灾难，这样不接受邀请也是开源。第六，如果菩萨知道施主邀请是另外有企图，或是有附带条件的，菩萨为了帮助他调整不好的动机，改恶向善，所以采用不接受的方式来使他反省改过，这是开源。第七，如果事先已经答应别人的邀请，不能同时到两个地方去，这也是开源。第八条开源是为了佛法，包括下面几种情形。如果菩萨正好专修某种善法，比如正在打佛七，不想中途散断，或者想要去听意义丰富的佛法，或者正好要开会办重要的佛事，这些状况都符合开源的条件，可以不去应供。第九，如果菩萨知道邀请的人，他是故意要欺负恼乱菩萨，不怀好意，这也可以不接受邀请。第十，如果来邀请的施主平时做人不好，得罪了很多人，大众对他都有反感，菩萨为了保护大众，不想使大家又起嫌恨心，这也是开源，可以不接受他的邀请。第十一，如果是为了要护持僧团某种共同的制度，所以不私自接受邀请，这也是开源。 比如一位女居士单独邀请一位男众师父要去素食馆一起用餐，这种情况很容易引起大众的讥嫌，所以为了护持出家的戒律，可以不去应供。下面继续讲第五条清戒，题目是不受施戒。不受施就是不接受布施。这条戒是教菩萨不能以嗔恨娇慢的心拒绝接受布施。要了解，重点也不是说非接受不可，而是要注意心念，不能以嗔恨娇慢的心拒绝，否则就是舍离众生。戒文告诉我们，如果菩萨遇到有在家施主拿金银珍珠摩尼琉璃种种宝物要供养布施给菩萨，但是菩萨因为看他有过节还在生他的气，不愿意接受他的布施，或者菩萨感觉自己很清高，看不起那些东西，或看不起施主，这都是娇慢的心。菩萨如果用这样嗔恨娇慢的心来违逆施主供养的好意，就是犯菩萨戒。假如犯戒的起因是生气嗔恨娇慢种种污染的信念，舍离众生就是犯染污起。另外一种状况，如果菩萨是懒得理会施主，懒得处理供养的物品才不肯接受，那么也是犯戒。而犯戒的起因是懒惰懈怠，这是犯非染污起。这第五条不受施戒有八种开源。第一，如果菩萨或是施主双方任何一方精神不正常发狂了，这样不接受布施是开源的。第二，如果菩萨知道自己接受了宝物一定会生起贪爱执着的心，妨碍出家修行的本意，为了护持修道的清净心也是可以不接受的，这是开源。第三，如果菩萨知道这位施主布施了会后悔，这样不接受也是开源。第四，如果菩萨知道接受之后施主会生起种种怀疑，比如怀疑自己布施了这么贵重的东西到底有没有功德呢，或是怀疑布施给这位菩萨到底有没有价值，妥当不妥当呢。如果施主不明白布施的道理而有种种怀疑，这也是开源，可以不接受布施。第五，如果菩萨知道施主布施了之后他自己会发生贫穷苦恼的状况，这也是可以不接受的开源。第六，如果菩萨知道施主布施的东西是先前就已经许愿要供养三宝的，既然已经许愿说要供养三宝了， 严格讲起来，就算是三宝悟了，实在不宜再改送菩萨，菩萨也不宜接受，所以这种情形不接受也是开缘。第七，如果菩萨知道施主所布施的东西并不是他自己的，而是拿别人的东西来布施，甚至是抢劫或是偷盗来的，这当然不应该接受，所以是开缘。第八，如果菩萨知道接受以后一定会产生许多苦恼，可能还会被杀掉，或是被绑票，或者受降级处罚，也可能引起大家来抢夺责备，这样的状况也是可以不接受的开缘。下面继续讲第六条清戒，布施法戒。题目布施法，就是不肯布施佛法。这一条戒是说菩萨不可以不肯布施佛法给人，因为菩萨慈悲，要救度众生，一定要欢喜慷慨布施佛法，甚至要精进不疲不厌，不能因为个人不好的情绪或者懒惰懈怠就不肯布施佛法。戒文告诉我们，如果有众生来到菩萨的地方想要听闻佛法，菩萨如果和他生气，不喜欢他，就不肯为他说法，或是小气牵吝，不肯布施，或是菩萨有嫉妒心，怕别人学得比自己好，就不肯教他，这样就违反了菩萨度众生的心，就是犯菩萨戒。假如不肯布施佛法的原因是因为嗔恨、牵吝、嫉妒种种染污的心，就是犯染污起。另一种起因，如果菩萨不肯说法是因为懒惰懈怠，就是犯非染污起。这第六条清戒布施法戒当中也有讲到，因为迁徙而不肯布施佛法，这和第二众戒的迁徙有什么不同呢？后羿大师告诉我们，众戒是因为上品烦恼，也就是最严重的牵吝。如果只是中下程度的迁徙，就犯轻戒。还有据《梵网经》，如果不肯布施佛法，没有毁谤对方，是犯轻戒；如果不肯施法又毁谤对方，就犯重戒。这第六条布施法戒有十种开源。第一，如果是其他宗教恶意来找麻烦，并不是真正要了解佛法，这是开缘，可以不说法。第二，如果菩萨本身有重病，不能起来为人说法，这也是开缘。第三，如果菩萨或者对方精神不安定不正常，这样不说法也是开缘。第四种开缘是为了做一种特殊方式的教育，因为有人听佛法 一向都不用心，态度很轻浮又很散乱，不但东张西望，甚至东摸西摸。这样不专心，就是浪费自己的生命，也浪费说法人的生命。菩萨为了帮助这样的人，改掉听佛法不好的态度和习惯，所以在对方问佛法的时候，故意采用不回答的善巧方便，来帮助对方反省改过。这是以教育为目的的开源。菩萨是用慈悲心，以不说法来回答他，启发他，这是一种善巧方便，也是另一种无言的说法。第五种，开源。如果菩萨正好在修某种善法，还没有修到通达成就，或者修法的期限还没有到，不便中途打断去为人说法，这也是开源。这是因为树木根要扎得深，树荫才会广。菩萨为了广度众生，也要自己修功深厚。